莹莹，早上好，
看到大家很高兴哈。对，刚才王清弟兄唱的最后一首诗歌，然后我们的祷告，华人策略联盟呢也特别召集在全美的弟兄姐妹华人教会来为美国这个国家来祷告，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挺危急的，无论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情况，还是这个国家的信仰的情况和道德的情况，都在是下滑，然后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道德已经是远离神的话语哈，所以我们要迫切的来祷告。我们是其中的一员，然后我们在其中，像旧约的先知一样，他们为他们的百姓悔改，他们先来悔改，所以我们身处这个国家哈，我们教会，我们自己，我们先来悔改，然后也求神来复兴我们，所以我们就也迫切的就是继续把这个祷告放在我们的心中，然后在教会呢我们就一同来祷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哈，是继续上次的主题，职场做门徒新的态度。那我们知道工作是神所设立的，他创立了这个世界哈，然后就把这个世界托付给人，人要行使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每个人都从社会中哈不同的分工，然后也从他人的工作中哈我们获益，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类哈，神创造的时候他是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他是一个身体，但现在这个身体已经破坏，只能是神的儿女在教会中这样的一个身体，他真正的得救的儿女和神的百姓哈。那在我们教会的使命当中，传福音至骨肉相亲，做门徒在所踏之地哈，做门徒在所踏之地。当我们说跟随基督的时候哈，职场是我们不能越过的。上次我们分享到，在职场中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我们工作要像服侍基督一样来做，并要在职场中得到天上的赏赐。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看我们以何种样的心态哈来进入这个新的身份和追求。一个基督徒的书店哈请了一个弟兄，店主哈想到很好啊，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哈，这个弟兄呢应该会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所以就放心的把这个书店交给他。后来呢这个店主发现这个弟兄工作效率很低，很多的书没有上架，然后货物的摆放也很乱。店主呢有一天就来到店里，发现这个弟兄呢在拿着吉他唱赞美诗歌，一唱就是很长时间哈。那店主观察到几次哈，就开口了说弟兄啊，你能不能提高一些效率，在上班的时间就不要弹吉他了，不要弹唱赞美诗了。这位弟兄说不要担心，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赞美神，神会帮助我们的。那几次下来呢，这个店主呢没有办法，也只好让这个弟兄走人。我讲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哈，那发生在我们在国内的服事哈。所以我们知道哈，我们在职场的首要工作不是唱赞美诗，甚至也不是直接的来传福音，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把我们分配给我们的工作做好，否则我们就同上面我讲的这个弟兄一样哈，并没有真正的荣耀神。那我们今天我来继续把以弗所书那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我们上次读过哈，6:5-9，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你们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更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主啊，我们也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就 安息在你的话语当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哈，顺服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在此之前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哈，我们可以看到五章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下面就开讲了，开讲什么呢？从夫妻的关系，然后父母儿女的关系，然后进入到职场中哈，员工和雇主的关系。所以可以说一个重要的主题都在讲顺服。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们知道人的罪是从顺服神的关系中破坏的，然后进入悖逆。那我们现在恢复了同神的关系，恢复了对神的顺服，那也必然影响到我们同人的关系。那我们就看到哈，神是如何的看重秩序，他设立了家庭社会中的角色，然后并赋予了每个人在其中的相应的权柄。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呢来审视这样的顺服。那作为职场哈，表面上的顺服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为什么哈？胳膊拧不过大腿嘛哈。虽然你心里你可能觉得不舒服哈，但是没办法，我要在这个公司，我要挣钱，我要保留这个工作，我就必须顺服。但是下面这几个关于顺服的心态哈，何种样的态度来顺服，却是挑战基督徒生命中的关键哈。美好的顺服将带给我们人生哈祝福，然后让我们的人生不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几点哈。第一点哈，第一个心态，顺服中的敬畏。所以六章五节就开始说哈，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啊。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到惧怕战惊呢哈？如果我们每个人在职场工作的话，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如果你对你的主管惧怕战惊的话哈，恐怕你就想要换工作了。我为什么要在一个公司，然后我这么样的惧怕我的老板？罗马的奴隶们哈，过去他们是这样惧怕他们的主人的哈，因为他们的主人用非人的待遇严严的管辖他们。但是现在呢，在保罗给他们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们不需要这样了，因为基督的福音已经解决了奴隶对主人的惧怕。但是保罗这里为什么还要这样讲呢？我们看到哈，保罗在他的书信中还有两次用到类似的说法哈，一次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保罗这里也用到恐惧战惊哈。保罗这里讲什么？这是他建立的教会，当他不在他们那里的时候哈，没有人监督，也没有人看了，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的信仰呢？他们是因着保罗给他们的压力，还是他们自己真正认识到这位慈爱伟大又可畏的神呢？神的恩典和救赎也让他们更敬畏这位伟大的神。所以当保罗说哈，惧怕战惊是他们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不是对保罗的这个心态。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哈，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保罗讲到他自己又惧怕又战惊。那我们知道谁是保罗的上司呢？谁是保罗的监督？作为这位伟大的使徒，他知道他需要以何种的态度来面对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托付和差派。生死攸关的福音由伟大天上的君王来托付给保罗。所以保罗这里他惧怕的战惊的是他误传了这个福音，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使命，甚至把人带歪，他不能完成神的托付。所以他这里讲到又惧怕又战惊，也是他面对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托付，也是他面对神的心态。那当然在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保罗讲到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所以这个惧怕战惊的心已经转向是通过世上的主人展现对天上主人的敬畏。但是呢，这个已经不是单单因着害怕刑罚 奴隶的惧怕。这样的敬畏呢，是对神的慈爱和恩典的认知，是在这个世界要承担他的托付的敬畏。那当那些奴隶们在那个时候那个光景，他们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信了主，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呼求，说：天上的王啊，你拯救了我，何等样的恩典，你要我如何为你而活呢？当他们这样发出呼求的时候，一方面是感恩，另一方面他们心里真的是敬畏。所以这种惧怕和敬畏呢，战惊呢，它是健康的一个敬畏。是的，神赋予我们的金钱、财务、能力、恩赐、生命，赋予我们每个人工作的能力，他要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以荣耀神的方式来使用。这正是我们今天惧怕战惊的心态。当我们顺服这个世界上的主人的时候，我们带着对神的敬畏，主啊，你要借着这个世上的工作，你要借着我的主管如何的使用我，如何的让我来荣耀你，即使我的主管不认识你。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何等样的奇妙，神在一切上的工作，然后要我们以这样的敬畏的心来观察圣灵在我们在职场工作时候的一切的引领，但要从顺服开始。世人呢，不会对上司有这种真心的敬畏，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位伟大的神。所以但是呢，我们呢也可能没有把这种敬畏的心呢带向职场，因为没有看到神在职场中让我们做主门徒，让我们成圣，让我们做光做盐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使命和托付。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心态哈，顺服中的敬畏在职场中。那我讲的第二个心态哈，是顺服中的诚实。在6章6节哈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悦的，更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那上节经文就讲到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哈，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哈，不是表面的应付差事啊，应付人。那如果你是员工，你就知道哈，我不能欺骗，我不能狡诈，我不能耍滑头。那老板在和不在呢，我都认真，我都尽力，那工作的每一个时间我都全力以赴。那诚实就是选择不会以任何方式说谎、偷窃或欺骗人。我就记得哈，在我在这个 Fly China 工作的时候，其实很有诱惑力的哈。我后来做 part time 的工作的时候，我每天上班时，我的工作的时间非常灵活，但是我就是上班的时间 check in check out， 所以就知道我多少小时哈，我的时间，我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啊。多少时间就按照这个时间给我分配薪水，但是这个却非常有试探，因为他要考验你的诚实。做 IT 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薪水很高哈，你多打一点时间，多慢点 check out， 你就会多挣一点的薪水。但是作为基督徒，他不能撒谎，他需要诚实。所以诚实一方面是忠心对待你的老板和工作，然后诚实的另一方面啊，不只是讨人的喜悦，更重要的是讨神的喜悦哈。那即使上司让你做的，但是却违背了神的真理，你也不能做，因为这是要对神诚实。那当有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怎么办呢哈？我不知道在我们这里发生的多不多哈，但是在国内确实很明显哈。一个姊妹就是一间公司的财务，那公司就是有2本账，当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在做那本假账的时候，他就心里非常的不安，所以他就来跟我们说，他说：“哎呀，不行，我不能做。”那最后他决定呢，他自己来决定，就是要我们很感，他要找老板说， 他说我不能做这个假账，因为我是基督徒。而他就这样真的鼓足了勇气，然后也是面对的危险，可能失去工作，他就找老板说，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做假账，请愿意给我换一个岗位。感谢神的是，老板真就给他换了一个岗位。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世界上的主管让我们不诚实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在美国可能有很好的法律，可能没有办法做，但是在中国的话，可能在找钱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改变它。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用最谦卑最坦诚的态度来面对，让我们避开这样的事。逃避逃开是一定我们要采取的行动。所以就像使徒啊行传中彼得和约翰对官府长老文士和大祭司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所以我们看到这顺服中的诚实是对着神的。这个世界对诚实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看重诚实。想想我们在培养孩子成长过程中，你有多少次在强调诚实，还是多少次你在强调你没有完成作业呀，你没有练钢琴了。一个公司sorry， 一个公司看重一个人的能力成果超过诚实。然后我们今天在求职报税面对警察的罚单参与政治这个诚实会受到严重的考验。今天我们对于政客所说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他很多的时候都在说谎。然后很多的人一个月前两个月前说完的他现在就不承认。所以在这个新闻在这个政治的领袖这些方面的不诚实已经在这个世界泛滥。在今天的这个世界诚实的人甚至会让人惊讶，甚至被认为幼稚。当我想这主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他们雨辰弟兄他们写论文的他们是非常讲究诚实的所以任何一个引用一定要标明出处。我觉得在这个领域可能还是挺好的我没有真的跟雨辰来沟通但是在中国的地方也有很多发现论文造假的一个地方但是更多的领域在这个诚实已经被往后挪，诚实不是第一位的，而是能力和才能。在箴言十一章一节讲到，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然后箴言十二章又讲到，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我想我不要讲不诚实不仅会伤害你自己，也会伤害别人，这是肯定的。更重要的是神看重诚实，他喜悦诚实的人，然后憎恶说谎诡诈的人。那如果我们不诚实，我们就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诚实呢，我们就心里有平安，睡得好觉，他会奖赏你那我就记得多年前一个弟兄他有了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呢，他的客户主要是国营企业，所以他必须行贿。一开始呢，他内心非常挣扎非常挣扎，但是呢他认为呢，如果不行贿这个生意就要关门，所以最后呢他就妥协了，他就继续来行贿。但是你知道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吗？我原先讲过这个故事这个弟兄是非常有能力的。那原先呢在教会里讲道，一个月呢要讲几次的道。但是自从他这样的一个行贿持续的开展之后，就发现慢慢他就离神逐渐的远离。他讲道讲不出来，没有能力。甚至到最后每个月连一次讲道都没有办法。当我们跟他见面来谈论属灵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他的眼睛里脸上 已经没有了那种光彩，甚至对属灵的事情也不感兴趣。那有一次在圣诞节的前夕，一帮弟兄姐妹在我们家聚会，然后我们就要去那个去发福音单张，他没有跟我们去，然后面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这样的一个兴奋，他无动于衷。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不诚实的人，他将远离神，然后神的话语稀少。我们可能不知道在永恒当中我们付上的是何等样的代价。箴言28:21讲到，诚实的人必多得福，然后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那我记得在深圳的时候我们那段时间深圳的工厂都搬走了所以工厂都在不停的裁员，但是有一个弟兄呢，他就在一个工厂里待着，一直就是坚守着。我就跟他谈，哎呀，我说这都没有，深圳都没有工厂了，人都裁员了，为什么你还在工作这么稳定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老板非常信任他，所以一直到最后甚至还一个人的时候也要保留这个员工。然后这位员工呢也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看管公司的库房，所以公司的值钱的东西可能宝贝都在这个库房里。老板舍不得这样的裁掉他，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是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在想这样的一个世道艰难，甚至我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活下去了。但是呢，基督徒却没有办法妥协。有一种欺骗有一种不诚实，不会伤害到别人，却是唯独伤害你的神，破坏你和神的关系。我们记得在但以理书讲到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宁可被扔到火炉里，也不侍奉尼布甲尼撒这个王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偶像，不拜他的神。那大家想想如果他们当时就拜了他的偶像，又有对人又有何损呢？皆大欢喜，是不是？因为有生命的危险，然后他们的位置也没有危险，然后对人也没有伤害。但是呢，他们仍然要违背王的禁令，他们宁可被扔到这样的一个火炉里，因为他们对神诚实。但以理也是这样似的，但以理他违背王的禁令，一日三次要双膝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因为有些人陷害他，就是说在这段时间我们只能向我们的王祷告，不能向任何的你相信的神明祷告。但是但以理还在众人面前敞开窗户一日三次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神诚实，唯独对神的诚实。但是如果他不诚实的话，他也是唯独得罪了神。所以我都想到大卫为什么说我单单得罪了你呢？因为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是最后的防线。你要得罪人的话，神还可以赦免；你要得罪神的话，你要得罪圣灵的话，谁来赦免你呢？所以但以理他服侍了三位王，他可以说是优秀的员工。所以我们在我们讲职场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但以理。在但以理书6:4描写到那些人要抓他误国的把柄，为要掺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我们就看到但以理的工作，世人找不到任何的过失来攻击他们，但是他们对神的诚实却给自己惹上了麻烦。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对神诚实，但是这是值得的，神以他的大能保护了他们。所以但以理的身上是我们如何来学习，是一个忠心又顺服的员工，然后又可以面对神的诚实。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世人会如何做呢？世人可以表面的顺服，但是基督徒的顺服呢，是诚心如同面对主，是个诚实坦荡的心，因为在神和人那里都查不出 虚谎。我们来看第三个心态哈，顺服中的甘心。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哈。甘心如同服侍主，这个甘心哈，它意味着喜乐、愿意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心里没有抱怨。在哥罗西书3:22哈啊，类似的平行经文，保罗也同样写道：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这里讲到凡事顺服，哦，这是不是很难？当然我们知道以下的情况我们不能顺从，就是要不然让我们做违法的事情，老板让我们做违背圣经真理的事情，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便要凡事听从。我们看哪些情况下你要凡事听从哈，即使老板的态度恶劣，老板的工作分配不公平，老板加给你的活太累甚至太急，然后老板也不给你升职和加薪，却给了没有你做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同事，这些你都要顺服。但是这种情况下你会甘心顺服吗？彼得前书讲到哈，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今天啊，我们在这个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也不像过去的奴隶制度，你可以要求加薪，你可以表达工作超时，超过你的能力你不能完成，你可以投诉，甚至你可以换工作，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是不是？你可以温柔平静的来表达，但是表达完了环境没有改变，无论面对何种结果还是要甘心顺服。那我早年哈，我是做 IT 的嘛，我做程序员哈，啊，我就特别不喜欢改程序。有一个项目已经完成了，哎，我设计的很好，程序写的哎呀很干净，然后这个老板甚至主管就来找你了，哎呀，啊，我们现在要改，你要改这个地方，然后或者查理就来找我了，我们有新的项目要加功能上去。一开始我就特别不适应，哎呀，哎，我就非常有抵触。我就想方设法的不改。后来我明白哈，作为工作啊，其实每个人的本质都一样，就是要不停的改，不停的去改进，不停的去完善你的功能，不停的让它这样的一个项目变得更好。所以改是常态，啊，不改变呢，那倒是不对劲的。所以我怎么办呢？我就要改变我的心态。我喜乐的心迎接主管的工作要求，啊，老板，你说是这样改吗？好，没有问题。哎，我觉得还有比这改的更好的方式，我们这样改好不好？我也提出我的意见，但是呢，我说没问题，我们就这样改。老板就很开心哈，那给查理做我老板的时候，他也很开心。所以，我们看到哈，当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哈。然后我们自己也很愉快，然后我们不是在想办法推脱哈，尽量不要让我做哈，而是我们不但用心还尽心。我们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交给别人吧，而是如何做得最好，如何为老板着想。那老板开心了，我们自己也不压抑。那想想哈，你对上司的顺服哈，你是主动的喜乐的，还是被动的勉强的？不甘心的顺服的本质是对着神的，对着神的悖逆顽梗。为什么神给我一个这么笨的老板？为什么我得不着重用？为什么那个人耍滑头还得着重用？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在哪里？如果我们被迫顺服的话哈，我们却不甘心，这是最苦的，因为我们不但自己争斗，我们还要同神摔跤，然后有一天我们可能要等到像雅各一样被神在大腿窝摸了一下，然后腿瘸了，我们才会降服。如果到那时候我们能真正的降服也是很美的，雅各也是很美的后半生哈，但是难道 我们想要我们的大腿窝被神摸一下，但是我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降服，神就需要来摸我们的大腿窝。那保罗这里的诀窍就是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我们就降卑下来，服在神允许的环境里，学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和功课。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甘心的顺服哈，我们就经历到神，那不甘心呢，我们就会有苦读，然后也看不到神的恩典和作为，然后神给我们的兴起的环境哈，我们就千万不要逃离。在这个世界中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哈，我们都很能吃苦能耐劳哈。那新的一代人，包括我们在美国有更多的机会和环境，逃离我们的环境来换一个工作。但是我有时候就想哈，神就兴起这样的一个环境，甚至兴起这样的一个老板，他要来塑造我们生命的品格。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也来查看职场中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但是现在这个世人呢，他们就是我尽快的摆脱压力，然后推卸责任，然后我们就不能学到神给我们安排的功课，我们也没有办法在一个岗位上得胜。神给我们安排最好的学校还没有开始，我们却已经逃跑。我们再看六章九节哈，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你们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看来第四个心态哈，我们快速的过下，顺服中的公义和慈爱。这里的保罗是劝告主人的，对，甚至对今天我们做主管的或经理的或老板的来讲话。那这里保罗讲到哈，带仆人也是义理，他跟仆人有本质一样的东西，就是同有一位天上的主人，他都是一样，都面对天上的主人。一个经理甚至一个企业的老板，他也必须面对顺服的问题，似乎更少有人制约他，但是他必须顺服天上的老板。如果你是主管哈，你有更多的权柄来行使公义，不偏待人，来行使慈爱，不要威吓，更像你天上的主人。那不是你的权利，也不是你的职位，而是基督的仆人。那世上的领袖哈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但是基督徒却可以像一个更有恩典和真理的主人。那我在公司的岗位上哈，我没有做到主管哈，但是呢，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主管，基督神奥秘的管家，如何把各样的恩赐和才能拿出来，然后服侍你周围的人，荣耀神，然后总是给人惊喜。那当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仆人和主人的时候，那我们再来看哈，如果你在工作中伤心绝望，自己觉得自己被奴役哈，不要忘记你是被神用重价赎回来的，在基督里你也得自由，然后你可以诚实喜乐敬业，然后在工作上顺服，在主里有盼望。如果你有令人仰慕的工作而你去沾沾自喜，那也不要骄傲，在基督里呢，你就是奴仆，有一位在你之上实行权柄的，你必须谦卑顺服。所以说我们不应该因自己有个很好的工作而自夸，也不应该因着自己的工作被人看为低贱而悲哀沮丧。对于我们当中的追求事业成功的弟兄姐妹啊，那我们也要看到有更重要的，就是把你放在世俗追求上的雄心和动力调转方向，用在属灵的领域。在工作的岗位上，你可以有同样的激情去培育你在职场中对神的顺服，然后去经历神的同在。那对于我们很多人，我们觉得我们对工作怨见，然后我们看工作只为挣钱养家糊口，你要在你的工作中看到这神圣的目标。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目标的时候啊，那我们的呼召的工作将变得神圣，然后即使最简单的工作，甚至扫地，也让我们兴趣盎然，因为我们在主里做工。所以六章八节就讲的哈，因为小的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是的，这就是神对我们职场评价的标准，不是要看你的职位，不是看你在世界的成功，而是在主里所行的各样的善事。那如果从这段经文里我们就看到哈，你要如何的敬畏、谦卑、诚实、甘心、公义、慈爱，我们读主的赏赐。那如果我们如何的爱神又爱人如己，我们得主的一个赏赐。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看每件事物都不一样了，所以这包括我们的工作。所以从上面的经文哈，它是从妻子、配偶、婚姻，然后讲到儿女，进入到家庭，然后又讲到职场，所有的这些都讲到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最大的心愿哈，就是在生活的每件事情每个方面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讲到我们曾经是罪人的时候哈，我们不仅是做了不当做的事，我们最基本的是亏欠了神的荣耀。那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所以我们要明白哈，我们是个曾经是个罪人，我们不知道并且也没有活出那个伟大的目标。我们不仅是做错了事，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错失了那个靶心。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哈，我们不仅是不做那些犯罪的事，我们更要在每个地方，在我们的职场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会换句话说啊，他不只是为自己而活，我们过去我们的罪人是为自己而活，或者我们耶和明堂是为我们的周围的罪人而活。当我们在罪人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有祸了，因为我们没有为神为行他的旨意而活。我们企图讨好每一个人，只是为讨好神。在职场上我们更是如此，但是今天我们要想到，我们生活生命中所有的一切，讨神喜悦应该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哥林多前书就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不说很容易，当我们只想这样行，面对这个世界的光景的时候，非常的难，也很有难度。那当保罗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前面首先讲到是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他讲的是我们要依靠神的能力。然后在五章十九节讲到，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里讲到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一起来到教会，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在小组生活中，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扶持，一起来祷告。他告诉是我们一起，我们彼此用神的话语来鼓励，彼此来扶持，这样。然后他下面才讲到家庭的生活，然后再讲到职场。如果没有上面那个前提，把你单独拿出来，我说即使你是个基督徒，说你要在职场得胜，你要在家庭得胜，那是没门的。因为这段经文讲的是，我们常常讲的说是圣灵充满，但是圣灵充满的时候，神使用了什么媒介？我们在教会的敬拜，我们在小组的生活，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彼此的扶持， 我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然后一起来分享。神借着使用这些，还用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常用，我觉得那个简单的词也是非常有用的，充电。神借着我们在教会小组，你每天的读经，来给你属天的粮食，让你充电，让你有能力来打一天所面对的这个仗。然后紧接着再讲完这段经文，讲接的是什么呢？六章十一节，要穿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如果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圣经，我们读完了这个又来读属灵的征战，我们确实很 frustrated， 我们觉得是很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清楚的，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战场上，家庭是，职场也是。所以我在这里讲的不是职场的道德，确实有道德，但是今天我们更要看到一个，这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我们在征战。美国这个国家现在在面临一个属灵的战场，在征战。然后今天我们所祷告的所有的一切都在为公司中体现出来，甚至公司也要选边站队，甚至你的老板也要表明态度，我要支持哪里。所以我们是在征战。那穿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对我们在职场中有什么何等样的意义呢？当我们知道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的时候，我们在职场中如何挺直腰板做人？当我们知道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护胸的时候，在职场中的行为如何显明我们的良心是纯全的吗？当我们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的时候，每一个公司的人际交往，每一个会议，每一个行为都是福音的见证。当说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在职场上面对攻击，面对艰难，当我们说你按照那个上面所行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还相信你的神会保守你吗？你还是有信心的人吗？你能守住吗？戴上救恩的头盔，让我们认识到在职场中我们新的地位和身份。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个，我们可以不跌倒，然后拿着圣灵的宝剑。在职场中你要拿着圣灵的宝剑，不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侍，不是我们在小组的服侍，不是我们去探访的时候你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在职场的时候你就每一个决定靠着圣灵来到神面前祷告求旨意。所以当我讲到这些的时候，我要让你看到的是，一方面在职场中我们是舍己的羔羊，另一方面在职场中我们是黑暗中的一盏灯，战场中的一个战士，我们是在战场当中。在世人的眼里你不一定是一个成功者，但是因着你的所在，在你的周围因着你发出光亮来，有温馨，有怜悯，有扶持，你是基督的使者，你们是在见证那位活着的主。那我就来到我们的结论哈，在职场中我们也需要祷告。在服侍的时候，我常常就是每天早上来祷告，主啊，求你一天来帮助我的服侍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职场中当你是上班的时候，你有早上你有开始祷告吗？主啊，帮助我来面对我今天工作的挑战和难处。然后你有没有为你的老板和同事祷告？在工作当中做主门徒，一个全新生命的眼光和心态来完成你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话语，你让我们看到职场是我们属灵的一个重要的战场。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意识到你在那里，你在那里引领我们，你在那里对我们有心意。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能力，需要你的恩典，面对我们每天的工作，面对我们的忧虑和失望，也面对我们每天的工作的无可奈何。主啊，我们也求你圣灵来光照，当我们骄傲自夸时，主啊， 求你使我们谦卑。当我们在难处当中，求你来鼓励我们。主啊，你赐下我们工作，主啊，你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使命，所以主啊，求你赐我圣洁和公义。主啊，求你恩典怜悯的大能，求你公义的能力，慈爱的能力，主啊，借着这个渺小的我彰显出来。主啊，赐我共用的恩典，赐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职场中共用的恩典，赐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家人，每一个姊妹，为他的先生，为他在这个职场中工作的儿女，每一个妈妈为在职场中工作的儿女来祷告，让神祝福他们，保守他们。